离求有者，亦有阿种，何等为阿？一者无求道方便，二者有求道方便。这个就说第二类，第一类呢是讲过了，就是求有的，就是不认为有解脱涅槃了，那也就不追求了，那就追求世间现世生活，追求五欲六尘。大乘法呢，在佛法当中呢，也有部分的谤，就认为没有大乘，也不用那么久修啊，成无上菩提，所以就以这个呢，世间呢，或者是以二乘为有咯，那主要是范围呢，就对造成有性解障碍，归入求有的部分，那么这个离求有呢，那就是不以这个世间的有为追求，然后要超越此世界，要出世，这个离求有啊，就是也有出世了，求解脱了，求涅槃了，当然呢，后面讲具体的时候呢，是一分啊，包含世间那些外道。他是相似解不得正解，可是啊，名义上建立要求解脱涅槃，不以这个世间之事为追求，不取着这些，所以这个就是远离求有的意思，远离求有的意思。那么这个分两类呢，就是有求道方便，无求道方便呢，就是方法的意思，方便呢就是有善巧，有方法，然后能够解决问题，就我们世间呢，在这个生活当中一样的，总会遇到各种事情，然后呢想办法了，找到办法呢，就把各种事情呢处理好了。那么有的是你想的事情，那不是说遇到的事情啊，你想，你有这些想法，那么这个想法有啊，怎么实现呢？那就想什么方法呢可以实现得了。那如果没有方法了，就空想，有方法了，那就可以去实践，依照方法了，那就做到了，不是做不到啊。所以这个就是方便的意思，就是这个当中呢，有的是无求道，就是这个实现不了，没有可能的。有求道呢，就有可能，有方法。这个亦有二种，何等为二？求有的，分了有道方便、无道方便，然后离求有的了，然后又进一步，具体来说呢？ 这个两类何等为二？这个先说呢，无求道方便的部分，一者外道种种邪迹，未生前是未思泥见陀若提子等无求道方便。这个是无求道方便呢之一，这个就举了生前未世事，就是生去啊，念去啊，这个生去呢，生去未世事啊，这一系呢，就是生去派，六识外道之一，又叫做疏论派。这个疏论派呢，他建立的观点呢，叫二十五谛，称为，他也是二元论，自信神我，自信呢是这个一切现象呢变起所依的本体，神我呢，那就是精神呢，精神呢，灵魂的部分，然后这个自信呢，它会有变，这个随神我之起意，自信呢就有变，自信有特性呢，叫喜忧暗，有喜有忧有暗啊，三种啊，然后就形成了世界形成有情的现象呢。这个有情就有这个眼耳鼻舌身嘛，这些嘛，它加上呢这个大小便利啊，加上一个心，它是这样来说的，当然我们这里也不说多了。这个生前外道它主要的一个观点呢，可以说是因中有果论，就是一切变现呢从自性升起了，那么最后由禅定的见的了，他这个又回归了，因为知道这一些东西呢，都是自己变出来的，那玩的有什么意思了，就升起这个羞怯，然后就归附于原来，就是这个一个理论呢，所以这个呢没有特别的可以实证的方法，所以关键这些是自性变呢，那它也是依当时候基本禅定，所以从这个光行可得呢，那见不了。这个泥前外道呢，它又称为这个裸形啊，外道，它的这个相应呢，有流行过很长时间也是，现在倒也还有啊，这个泥前外道，这泥前外道呢，他也是讲，这个有求这个解脱啦，求涅槃啦，要离系啊，但是呢，他的这个基本认识啊，就是觉得说呢，这个苦乐，有罪就有苦啊，有福啊就有乐了，这个是有定因的，所以要受，所以他就是 非常的这个呢，勤苦啊，修苦行，这个这个苦行呢就可以得解脱了，所以他没有特别的其他的这个呢方式就是可证呢方法啦没有那么这个就是泥清外道就泥清外道他决定是认为呢要享受也非有受苦啊这个非有受乐啦那受了苦啊消了罪了那这个就可以啊了了这个债那就得解脱了这个是泥前这个等呢就六十外道了比如说还有这个另外叫圣论派圣论派呢他这个是因中无果论讲这个世界呢宇宙啊是由基本的东西组成的有我们今天讲的原子的这样的概念那么种种组合呢它就会有不同的东西出来所以呢不决定有因所以因中无果论不决定有因但是也说因果又跟这个顺势外道呢说没有因果了又不一样这个有多种外道啊它就是在现象上这个产生了相应的取着认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了跟这个和这个一般讲的这些哲学了这些推想呢它就是研究有这么一个呢结论看起来好像又跟某部分这个现象呢说得过去说得通但是要究竟去理路推寻有所不至有所不到所以从普遍性周遍来讲呢那又不符合了那就是不对的了那就是错误的了实际上所以这些外道呢他们呢是有道理呀、没有义道理可修的了所以是无求道方便这个是一种第二种就无求道方便呢就有可以说是复佛法外道那么今天这个复佛法外道呢多的是了很多了那过去佛陀时代到佛灭度之后有一些来这个皈依三宝来学习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产生歧义自以为佛法那么这个就是走错路了已经呢同于外道了名字上说是佛法所以这个二者于佛法中同外道行虽信佛法而颠倒取彼何者是为独子等见身中有我等不信第一谛不信真如法空佛说彼人无异外道那么这个就是佛法里面修行虽然发了皈依了那甚至于出家修道那么学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依这个言教正确的了解认识 形成了相似认识，似是而非呀、啊，所以是颠倒取。那就举了典型的一个呢，叫独子部。独子部呢很奇怪，佛法里面的三法印，这个诸行无常，诸佛无这个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法无我呢，也是关键的核心的。先说无常呢，世间就像现代认识也知道啊，这个一年四季啊变化，人呢来的这个世间呢，一年一天一天过，一年一年过，到了一定时间呢，然后身体啊老化了不行，这个要离开世间，不会说永恒了。那么从大的角度环境去看呢，这个包括地球有形成，有这个稳定，将来呀、啊、久了更久了要变化了，到最后乃至于说这个地球也毁灭掉了，所以这个一部分呢总会有接受的这个来程度所以佛法里面讲诸行无常一切有为法了，都是生灭了变化了不可久住了无常了可是细分呢还是世间的认识，包括外道认识，这个不以为是无常的，所以总会在这个当中呢有细分的某一部分坚持下来，觉得这个是不变的了就像早一点的这个时间呢，物理的这些化学的研究啊，就认为原子呢是不变的不过后来进一步拓展这个不断的这个去琢磨了思考这些问题了那就发现呢这个原子也不是不变的，也不是基础的所以原子还有聚变还有裂变这个有变化了。那么这个无我呢是最明显性的这诸法无我呢除了佛法以外世间学问没有一宗啊，没有哪一个呢体系啊他能够接纳接受认为是这样的，认为无我的那唯有佛法。那么独子部呢它是分裂的十八部之一了，从根本一切有部里面呢分支出来的。那么它又建立这个不可说我就是在解说佛法了，从世间呢轮回现象上觉得有个难处这虽然呢三法印诸法无我，难道一切究竟呢都无我了？那么这个人死了以后转世投胎，那这个这一世这个四大来分解了精神的话神识呢不只受此生，那么四大也分解，心念呢又差了生灭，前念灭后念生，无常迅速，怎么样转化到下一世，不断这一世的影响那我们下一世就由这一世影响嘛，那么现在这一生呢由上一世影响的了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不能说没有任何的承载体，那这样呢那就建立一个不可说我不可说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非际运非离运不就是我们这个五运 那依我们的五蕴，五蕴生灭了，那又不离于五蕴，因为这个五蕴呢，辗转生灭相续了，所以呀、又与五蕴呢，相合，所以就讲得很奇怪了，不可说我了，称之为，所以在这个俱舍论里面，后面这个破我品。这个两卷就其中有一部分呢专门是驳斥剖析不可说我的建立了成立不了的不是呢可得的不是能够有的所以他这个说法呢跟这个独子外道很相近所以就命这一部为独子部是这样来的那么这个有没有方便呢可以证得这个所谓的不可说我呢证不到的那这个是一个相似之说所以这个为独子部啊见身中有我等这个不可说我的情形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明确的说这个五蕴就是我那就是外道凡夫了这些明显所知的嘛那又要稍稍的这个不理佛法的宗旨诸法无我所以呢就安立了计较为啊另外的一个呢我不是跟这个呢五蕴呢相合的也不可说我称之为那么不信真如法空呢不信第一谛啊那佛法第一谛呢说这个圣意这个观空我呢是假立的本无有我事实啊虽然我们众生呢感觉上很好就是我有所想这个是我的东西一切从我为一那这个是一个直接感觉经不起观察那么真正呢剖析的时候呢指向我们生命的实际你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我无始以来至于今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呢就是五蕴也就是身心的组合刹那刹那的变化辗转呢现起各种呢状态各种现象就像我们一个人说话啦走路啊行住坐卧昨天今天它是一个呢动态显示犹如灯焰犹如这个瀑布刹那刹那刹那变化呢看起来有实质上不有所以深度观察了法理上呢就能够明了事实呢没有我可得我所得是念想那么深入观察这个修以后才能够真正证到所以现在的话呢道理上懂了方向上有了就比没有学之前呢解得开一点心结但是不彻底时不时呢这个力量冒出来时不时冒出来但是因为有道理上的认识了所以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会加强这个力量那么这里啊独子部这些呢说不可说我认为三世相续还有一个呢中卷的一流的所在佛说彼人无一外道那么就是在佛世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 有的人就这样类似的观点呢，那么会形成这个部派的这个分裂了，体系的建立了，那就是到后期佛法传播，弟子们辗转相授，在一相应的群体里面，同样的都坚持接纳这种认识的，那就形成这个构建了，那就成了这个派系了，是这样来的。那么这个呢，是一种的，那么还有很多咯，那有的是很容易认识，比较浅，有的呢，这个非常细分的错误，那就比较深一点，不太容易认识，但是你只要佛法的道理了，正确的认识了有，把握好了，那么要理清楚这些界限呢，它不难，没有什么，你能够分辨得了，下面说的嘞，就是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复有即空为有，以我相交慢故，何以故？以如来为说，空解脱门，令得觉知，而彼人即为空无实，为彼人故。宝积经中佛告迦摄，宁见即我入须弥山，而不用见骄慢众生即空为有。迦摄，一切邪见解空得离，若见空为有，彼不可化，定离世间故。那么就是即空为有的这样的一种情形，这个是另外一类。就是说了，有部分人他听了空的道理，他就执着空了，把这个空呢认为是一种呢存在了，所以就落入妄空，所以这种呢那就即空为有啊，认为什么都空了，一切都是空的啦，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无所谓，这个生命呢如何对待呀，日常呢如何过了都是一样的，反正都是空的，那么这个就是即空为有，所以在这种理解的错误的认识当中，空呢就把它这个认识思想呢整个占据了，就像我们众生有我一样的，这个我呢是最强大的，所以我们什么东西呢都是以这个自体我为中心，如果是从差别的现象上做这个参照的时候，跟自我中心跟这个我的系数范围相归的，这我就要爱着了，支持了，那跟自我中心呢自我系数不相这个呢归入的，那我就是要舍离啊，没有感觉了，或者是有的呢就升起了碰触对立，那反过来呢都是以自我中心点形成了这一切的力量，就好像这个桶啊 桶能够盛水啊，跟现在不同了，现在它是塑料注塑了，很简单了，它做成一体了嘛。以前呢是木桶，这个木桶呢它有一个箍啊，它就是这个有个铁线呢，把这个木桶呢绑起来，它是一块一块木片呢，这个拼好，然后箍起来，上一个底，打上桐油，在这个这个是这个晾干，然后呢水就不漏出来了。那如果说这个箍啊一散，桶就散掉了，装不了水了，漏水了，那么我们众生呢，这个种种事情呢，它都是以这个自我呢，我想呢，为这个箍啊，箍住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解脱了，就是自己这个颠倒之时，错误之止，你就不容易了，就被捆住了，是这样的。随这个刀响呢，左右。那么这个空想呢，它堕入这个执着当中，所以这种就是以空为有，所以它什么都不空啊，什么都空啊，什么都很空呢，其实它就是以空为计较，它没有空啊，所以以我相交慢故，它也是一种我相，但是内容不同，这顺世间一般追求呢，那就是我的我的，那他把这个观念呢移到了空的这个概念里面，比如说今天要拿这个东西，他也没有拿了，忘记拿了，你就跟他说你怎么都不记得拿嘞，拿不拿都不没有问题了，都是空的了，拿了也是空的，没拿也是空的，没拿就没拿，那真正这个它空得了吗？也空不了，那么内境呢？比如说，这个神造论概念呢、啊，或者这个神决定一切概念呢、啊，也有类似这里即空为有的模式。就是这个烦恼啊，我也不烦了。为什么不烦了？现在好了，全部把烦恼交给空了，空了嘛，烦恼就没有了嘛。所以这种玩执呢，就是很片面化，非常简单的方式，把一切给抹平了。所以实质上做得到吗？那也做不到。所以这种呢，它也是无求道方便的，哪有求道方便呢？本来就空了嘛，空了你还要修啊，还要求道啊，闻思啊，这个了解了不用，这个都是浪费，你空了就好了，一空百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叫即空为有。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后面还有引的，就是说呢，何以故？以如来说空性的门，令得觉知。就是佛说三解脱门嘛，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那么说空解脱门呢，那么就是包括声闻，也是观无我空，观我不可得。这个真的空意，而不是取着于空，形成了完空的这个执取。那么不正解了，不正知了，佛这么说了，他听了以后就变样了，就变成了那么想了。所以这种人呢，这个唯即空，无实， 就是他只是呢这个呢遍计一个空，形成了这么个想，有没有真正的可得呢？是不是事实呢？不是，没有这样的，就是这种人呢，落入了一种呢错误的空想当中，就是即为空无实，为彼人故，就是又引啊经典这个宝积经里面，宝积经里面的佛告诉迦叶了，对于这种啊取空住空的人，那就是对于佛法修行呢应该是大障碍，所以佛法里面这个讲空呢也是要因缘呢相契相对，这个众生这个自然聚了聚上根呢跟他讲，那要是没有这样的基础，你跟他讲，他落入了这个相似概念，有时候很久了都还出不来，那这个就是麻烦的事情，所以要因时而说了，就是因机而教啊。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寄送当中的意思啦，您见寄我如须弥山，就是您取我见如须弥山的意思，取着我见我想这个凡夫众生呢没有正道之前都是依这个世间现象本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如须弥山呢是形容大，就是这个我想呢像须弥山那么大，就是我想中的意思，那么即使有我想呢，那么从因缘法人天善业也还是会这个呢能够接纳，所以修善法断恶法做好人乃至于这个呢到天道，那就是更好了，福报更大了，那么这些事情的话呢它不坏这个世间的现象，不为因果的法则，那么这个而不用见骄慢众生即空为有，就是那种呢更加严重，就是见都不想见了，不用见的就不想见，不愿意见到的意思，就是宁愿见到众生呢着我，也不愿意见到这个众生呢执空，以空为有住到空里面，生大我慢，生大骄慢，生这种见的人呢他多在里面呢他还觉得自己啊很高啊，不了了不起了，了不得了，这我都能空啊，你们都没空了，所以说的空实际上呢是空之想空之念，不是真正空，完完全全的错解掉，跟佛法里面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所以假设一切邪见呢这个一切邪见解空得离，就是真正的解空如实的观察，那么一切邪见呢都得离，这个邪见呢就世间种种细论之见呢这个有见无见断见常见，包括这种恶取空见，就恶取空见即空为这个实质，即空为这个实有， 住到空里面，那是因为不解空。就真实解空呢，就不即空为有，那也是可以得力，就是备至邪见。若见空为有，彼不可化，令离世间故。就是像这种呢，堕入空想，亡空之首，那没有可能教化了，没有可能改变呢，那就堕到这个当中了。所以这种的话呢，那没有办法出世间。所以既言着我故，即外道故，就是着我的，还有外道的，那就是前面说这个无方便的这一类，那么虽然呢也有要求解脱，不以这个世间呢为这个类去向，但是呢它无方便，不可成立，达不到，那下面呢是有方便求道，亦有二种，这个呢要离有求能出这个世间的，不求有的，有方便的有哪两种呢？何等为二？一者声闻，既言不为世间苦故，声闻故；二者必知佛，既言舍离世间诸众生故，即自觉故。那么这个是有道方面，有道方面呢，就讲的是二圣的圣者，声闻人、独觉人。那么这个声闻人的话呢，就是记里面说的不畏世间苦，就害怕世间苦啊，这个世间呢轮回啊，三界无安呢，早点出来呀，是三界犹如火坑，这火坑里面好吗？我们不小心烫一下烧一下了，都这个嘞痛得不得了啊，受不了啊，那堕到火坑里面呢，这个整个身都被火所烧，那这个非常的痛苦危险危难，这一刻也不能够停留得了。所以这个就是出离心呢要观要思维的方便，你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有决定信心，决定的要解脱，除了这个事情呢没有别的想法。所以就是不为世间那么这个声闻法呢有求道方便，就依四圣谛理了，这个苦集灭道观修，见圣道，断烦恼，断的究竟呢，到证阿罗汉果。这个必知佛呢，是指啊，出于无佛法之时，见因缘呢，正道，离群所居啊。在这个呢，寂静之处，不好要啊与众生喧哗，所以是舍离诸众生故，即自觉故，就是觉悟了。这个离求有呢，真正相应能够升起功德。能够承办的就是这两种，就是后面有求道方面的两种，前面呢那就是相应的 想概念的建立成不了事实，然后呢驻着在这个概念里面呢，那就当已经完成了到了这样的概念符合他这个想那就成立了。所以佛出世这个求道的时候呢，也有求这些苦行外道各种拍戏所以去了有一个修瑜伽啦长观的这个外道那里呢告诉他修到非非想地认为啊到了非非想定呢就得涅槃了得解脱了，这佛修了以后呢正道也能够入到这个定了，但是还不觉得解脱可是在外道来讲呢他觉得解脱了这个就是他的见的影响所以修行呢学法了解道理为先，这个正确的见解认识为先行，这是第一的首要的也是贯穿始终的核心的。这你的见解错误了，认识错误了，你的行为啊就受这个影响。所以前面举了几种呢，外道当中说了三种同类在佛法里面呢也说了两种，一个呢是独子部的不可说我一个呢就是取空为有的这种王空的见解，所以他就著作在里面呢以这个所知所建立的想为这个呢他的究竟部分就是觉得通达了这实质上不是。所以这个声闻缘觉呢都不一样，它有求道方面缘觉呢由如果从发心呢那肯定是遇佛法就是发心了发心呢它肯定有闻思了学习了，这个是建立资粮资粮成熟了才可能呢无佛法学了这个证入真理了那么这个就是求有的部分下面呢就是第三类就三种呢，第三类呢就是除了前面那个范围在前面那个范围也出了，就两个范围都出了，求有也出了远离求有也出了求有也不求，远离求有呢离求有也不离，那就是不求比二者。所谓第一力根众生诸菩萨摩诃萨就是不求有也不离求有，这个是立根菩萨才有的事情就是有上根发这个大心，见善呢起这个真实见何以故，以助菩萨不求必有，如一禅体故，又亦不同无方便求道，种种外道等故，又亦不同有方便求道声闻必知佛故，那个不求彼二呢就在这个地方呢讲了一下因缘 理由，说这个第三类是不求别的。那这个具体情况呢，具体来说了，就是这个菩萨了，他不求彼有，像前面的这个一禅提了无上根呢，诽谤解脱涅槃，所以不用呢这个去修心呢，这世间呢就是这样呢，所以好好的注重于世间。那菩萨呢不是这样，不注重于世间。又一不同无方便求道，那这个就是远离求有的，当有构想，当有理念的这个种种外道，又是外道，复佛法外道，这个以自性为一，以空为求，这些那这个呢菩萨呢也远离了这一方，也不是这一类。又亦不同有方便求道声闻必诸佛等故，那么这个跟有方便求道当中的声闻啊必诸佛啦也不一样，所以称为啊不求别。那么这个不一样的话，实际上怎么样说呢？何以故？以诸菩萨见世间涅槃道平等故，以不住涅槃心故，以世间法不能染故，而修行世间行坚固慈悲涅槃心故，以善住根本清净法中故。那么这一段呢就具体叙述了菩萨之所以不同于生缘外道无根性者。那么这个从几个现象结合起来说，那如实际来讲呢，就说大乘菩萨呢发广大心证这个呢佛性呢，通达真理，能够见清净之心，所以依清净之心呢见众生的清净呢，见世间清净，见一切清净，只是众生边呢就包括菩萨没有觉悟之前呢，都是呢无明妄想复藏真性，现有染垢实为课程呢，染垢而不可得，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就不需要像僧缘这个理求有，也不会如这个外道禅提了住世间有，世间不可住啊，有什么住可世间呢？所以就离了前面的三者。那么这个文义当中呢，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一说的话，所以这个菩萨不求这个世间有，就是如意禅体，以这个诸世间呢见涅槃道平等，就世间涅槃道平等呢，就是清净法性呢本来寂静， 自性涅槃，那见世间涅槃大平等嘛。所以这个得涅槃真涅槃，非是离世间之外另外而有可得，就是这个世间上世间一切情景。所以这个呢，不住涅槃心，声闻见里面呢，那就见三界无安呢，犹如火灾，所以要处理了。然后呢，修行精进得涅槃。那菩萨呢，大乘殊胜见，以佛性光与清净真如相应呢，那这个世间一切的清净四相宛然呢，如幻如化不可得所以不住涅槃心。所以这个世间法呢不能染就不随这个虚妄分别了生死漂流。所以世间的法呢，在菩萨这个身中呢这个不相扰乱妨碍所以大乘经典里面呢，就是讲了一个故事嘛，公案嘛就是佛说法的时候呢这个天人呢就上这个天花了那么落在这个菩萨身上呢，这个花呢就又顺的落下去了落到这个阿罗汉身上呢那这个花呢要粘在了这个衣服上，粘在这个身上了就是表法意了，就说这个菩萨呢不住不着，所以这个花呢顺而自落那么这个声闻呢厌生死呢求涅槃住着涅槃所知呢有爱，所以花呢就粘了这个就是经典里面有的地方呢表法来说这个事情所以菩萨入生死流做利益的事，没有这个嘞被生死飘溺就是菩萨的智慧呢所见呢跟佛性相应，跟法性的相契，所以了这个世间如幻呢，于这个世间呢无碍呀，即这个世间呢为清净，是这样的而修行是而修行世间行，就是胜于世间的众生色受教化并不是说也如这个外道啦或者世间呢这个没有这个观念的人求世间之相来说行世间行，不是这里修世间行呢是入世度生令众生呢同向觉悟之路身见细论过患，所以不会这个为世间呢这个所著着了就是能够为升起真实的功德引导众生呢这个起殊胜的利益，就是唤醒众生之颠倒绝了众生之迷雾是这样的那么众生呢还没有绝了，还没有了啊，所以就在自己的这个颠倒错乱当中所以这个呢种种苦迫为境界所系缚了，为这个生死流所飘，所以菩萨度化的时候观的时候他是智慧唯一，同时呢又升起大悲心就是更深刻起了这个悲愿 就是这个无名媳妇啦，本有清净啦，可是不觉啦，多可怜啦，多可惜啦，就好像说这个前面就是有米，但是他吃不到饭，因为他不懂做，米他又吃不了，那么这个就是菩萨越这个呢发起行，越去这个世间的实践的时候，智慧和这个慈悲呀、都得增上，所以坚固慈悲涅槃之心，这涅槃跟智慧呢有关系，慈悲呢跟这个大悲愿的悲心有关系，而能够这样的去实践，又能够这个续发菩萨功德了，就又不离啊根本的清净见，就是善住根本清净法，是这样的。又比求有众生依常体于人及佛法中同常体位，名为邪定聚众生。那么这里就是在结合前面又做了一个分类，就是邪定聚、不定聚、正定聚这些啊，就这样分了了三类。那么这个第一个说邪定聚呢，就是指这个依常体人和佛法中同常体位。这依常体呢就是无善根的意思，常体呢就是没有善根的，无善根呢就是对于三宝四谛呢没有信心，生不起这个信心，各种世间喜乐、世间执着追求，就是遇到三宝啊，遇到佛法了，没有欢喜心，也不好学，这个甚至于生诽谤。这诽谤的话呢，就是不了解，然后随自己所想象，否定乃至于批评，这个就是诽谤了，这我们一般讲的诽谤就是说他没有这样的事，然后说他有这样的事，造谣众生啊，那么这个都是入诽谤的范围了，那么佛法里面这里的话呢，就是他不知他不了解，可是呢他否定或者是以自己的不了解来批判批评，那这个就是诽谤，那他要是如实的了解了，如实的观察了，那这个呢说的佛法是不对还是对，这种讨论呢分析呢乃至于批评呢，那都是可以的，那就不是这个无端的一个指责了，那就不算是诽谤了，那训过来的话呢，真正了解的话呢，那你至少不会随意的自己的意想而造成呢抵触，最起码是如实的认识道理了，这个没有信心发起，就是不正式的有这个愿来学，那他基本上呢是一个来了解了，那么这里讲的同这个佛法中的这个禅体呢，那就是与佛法的部分有诽谤性，所以呢不能够接纳了，没有这个嘞信心呢，那就是半大圣的， 这有一份就班大圣认为佛就是阿罗汉，证了阿罗汉呢，那就跟佛没有差别了，那就是真的佛了，所以不需要那么久的努力，这种呢是不可能的，没有可成立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堕落到诽谤大臣呢当中，障碍学大乘法，就是有习性的，所以我们修啊，不同的人呢，有的人他喜欢解义听讲，有的人呢，他就喜欢静坐，调这个身心，有的人呢就喜欢仪轨念诵，在这个仪轨当中呢，有啊感受，那他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倾向，这些倾向呢，就是书师所习了，熏染所成呢，像八大宗派，建立体系，相应学习和坚持的人，那都是素有因缘，有的人就喜欢修净土念佛，其他体系呢他不太接受，有的人就喜欢禅观呢打坐，其他的不太接受，所以这里讲呢，这个相应的一些定性呢，它一旦成的话呢，就有这样的影响。所以这个禅体外道这个众生当中一禅体人，以及佛法当中禅体的人，那么就是于法于大乘法这一生不起来有爱，所以称为呢邪定聚，这是第一类。第二类这个说不定聚，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又远离求有众生中堕无方便求道众生，名为不定聚众生。这个离求有就是想要得解脱，有彼岸的追求的人，所以是离求有。求有呢就是以现实为追求的人，没有这个来彼岸追求，那么这个当中呢有部分就是前面讲的无修道方便，就是这些没有修道方便，就是外道当中佛法里面像独子部或者堕在王空当中这些人，他是无求道方便的众生。这些的话呢，就是要遇因缘，看教化，有的呢起化了以后呢，转生正性，就佛度三迦是一样的啦。他们本来就是，各有一群的弟子，有人是有500人，有人是250人，开宗立派，形成体系，进行呢，这个呢，这个传播了，那么佛呢去的时候，在相应因缘引导之下，就升起了正心了，舍离以前的错误认识，那些的话呢不究竟，照着那样的去实践呢去修啊，他也没有可能到，又没有可能得，见就错了嘛。所以怎么样能够有可能实现得了？没有方法可得了，没有一个路啊可以走得了的。所以是无修道方便的这个离求有，那么这个就是随教化呢而转，可能升起殊胜的大乘道，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不定聚，成为不定聚众生。又远离求有众生中，这个 就是真定居的部分，这个远离求有那么这个远离求有当中呢，有两种，求世间有求世间的方便的声闻，还有呢必知佛，这个是求有，这个远离求有，还有一种呢，那就是不求别，既不是这个呢求有，也不是离求有的平等道智菩萨摩诃萨，名为正定居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种呢，所以这个正定居当中呢，就是有方便的离求有声闻必知佛，这个不求彼业的这个大乘菩萨，有相应的善根呢、实践呢，所以决定呢成就，这个就是正定居那么这个就分了三类了，邪定居、不定居、正定居。那如果是再细分跟这个发起因缘呢各自的差异呢，那就是有异常体，有声闻，有缘觉，有这个类菩萨，那么还有不定，是这样的，这个说了之后，又除求于无障碍道大圣众生，于有四种众生何等为是那么这里呢又把这个大乘的菩萨通达烦恼障这个烦恼障所知障的这个断除啊，那么这个是大乘道大乘道之外呢，其他可以归了四类。那么这个四类是什么呢？何等为四？一者常体，二者外道，三者声闻，四者辟支佛那么这些呢又归了四类了。一常体就是完全无善根的，外道呢就是有求解脱之心呢没有正确观念的相待的一些细论观念的那么这个是外道声闻第三类就是有厌世离苦第四类呢就辟支佛舍于众生而求清净，这个四种呢相应都有其局限，所以就称为有四种障碍呢而引发了有这个众生的表现。彼四种彼四众生有四种障碍不能正故，不能会故，不见如来之性，就是这个四种当中相应来说了不能证的真实不能这个嘞会于这个真理，不能见的如来之性，也就是不能见佛性了，不能证真实了，更不能与这个道啊相契啊，不能会故。会故会什么呢？我们一般讲的会一下面就见一下人，这里面的会呢就是会真实了，会真理了何等为是？一者非一者谤大乘法依常体障，此障对治 为诸菩萨摩诃萨信大圣法故，既言信法故，不能证得了，不能见性呢，这个有四种障碍。第一个障碍呢，称为信心障碍，就是信心之障。信心之障的话呢，办大乘法，佛法里面讲一禅体一性，三乘五种性，那么这个一禅体呢，又称为呢五种性，就是没有三根。这个没有三根呢，它就是办大乘法，否认大乘，否认菩萨道，不以为可成，不以为真实，没有这样的接纳心啊，生不起愿，生不起善法愿。所以这个站的对峙呢，那就是菩萨摩诃萨呢，就是菩萨的信心来对峙。这个信心升起呢，其他地方也讲，比如说这个大乘大乘庄严经论里面就说了，发菩提心呢要信大乘嘛。那么这个信大乘怎么发起来的呢？那么就是有自利有他利，这个他利呢，就上知识教了。自利的话，就是这个善受持因缘和多闻熏习了，那么就是发起了这个呢大乘的心啊，升起这个菩提愿，那么从结合现象当中呢，那就有各种了，有见了佛像庄严，有见了佛的神通，有听了佛说法，有看了佛的这个因缘的传记了，这菩萨心呢发起来了，大乘信心呢升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信心呢这个来建立。那么我们这个学教法呢，了解这个宝心论，这个也是啊生性的因缘，生性的因缘。那么决定性的话呢，那就是菩萨这个进道，这个就是决定了。声闻里面呢，这个决定信心呢也是见道，能够断我见呢，见真实断我见。大乘呢，见佛性，自性清净，见一切法空，见这个呢，这个遍及一切相的虚妄，那么这个就如实正观了。对于大乘的法呢，升起信心，决定不退。二者恒寂身中有我诸外道障，此障对治，为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故，寂言即不过若故。那么第二个障呢，就是有我障，这个有我障呢，佛法以上那是无我，佛法以下就佛法之外。那么这个呢，外道啊，虽然也有信心要求解脱，可是他们没有啊真实这个呢见到真理了，这个根本性的错误没有能够了解消除，不得解脱了，就像一切外道认为罪福有定了，以为呀吃苦嘞就可以解脱了，吃苦能解脱了，这佛法里面讲苦修啊，就是指啊勤勉精进呢，撤离自己，但是修的方向呢，还是要依这个圣教依教法，能够观行观察了， 我们这个身心俱合，一切事项不可得，这个我呢不可立，才能够这个呢通达真理，对治清净。那么这个外道这些呢，就各种计我，各种我想，对治就是菩萨修行般若了，这个般若的话就是能够破相见真实，有相是虚妄，所以众生的种种取着，一修般若对着呢，那就像心经说的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真理相契了，相应了，我想的不生呢，戏论呢消除，所以这个第二障，就是第一个是一禅体的障，那就是信心障，第二个呢，外道的这个呢有我障呢，那这个就是清净见的障，智慧的障碍，第三个就是三者不为世间诸苦生闻人障，此障对治，为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虚空藏首楞严等诸三昧故，即言三昧故。第三种障呢，是声闻人障，就声闻人的所知障，就是不完整通达了，就称为所知障嘛。那么声闻当中呢，就是有强的出离心，常念常观呢，生死无常，世间皆苦，找的这个呢解脱了，找的清净，所以像禅宗里面这个有的地方写的这个对联呢，有一句话就是常将生死挂心头，这个莫叫光阴遮面目，不要让这个光阴呢把面目给遮了，就是我们日子啊在天天过天天过，你没有警觉心，没有觉悟想，很容易就被漂流了，安逸其中了，就光阴遮面目遮了，这里又有比方了，其实这个面目就真面目，真面目呢就是指法性呢，真实啊，真如了，那么这个常将生死挂心头啊，就生死生死呢，在我们现前就是生灭，一段的轮回呢就生死，投生了那生，这个支持不住了那死就走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前念死了，后念呢生了，就生死嘛，常将生死挂心头，就是要彻发精进，那么这个声闻里面呢尤其是重要的，所以作为求道者呢，他能不能进步了，出离心很重要，那么大菩萨咯，那就是菩萨心很重要，菩萨心重要呢就是洞察此世间呢，如实观，如实觉了，这一切众生呢本寂了，清净了，可是四相当中啊，众生颠倒，互相在弄苦恼的事情，所以啊要起啊精进，要去努力，引众生呢觉悟，与此清净性呢相合， 这一切所行呢，无动无扰，无著挂碍，那就跟法性呢，跟悲愿呢，就是悲智都相应了，那要起这样的大乘的心，生活里面就要处理了，所以见了道之后烦恼断完，这个我们现在讲自信呢，这就是真正的自信，所作一半，不设后有，不跟你们来玩了，不跟你玩了，要解脱了，涅槃了。那么这个站呢，就是对治了菩萨修这个甚深微妙广大三昧，这些三昧的话呢，虚空藏三昧、首楞严三昧、首楞严大定是什么定呢？又称金刚定、坚固定，就是法性定。以这个佛性、清净性为这个来相应，这样升起的这个呢，专注观呢，那么就是大禅定了，大三昧了，虚空藏三昧、首楞严三昧，那么从这个住三昧来讲呢，就是声闻里面的住三昧啊，就是三果以上要，三果以下还不行，那么也有包括阿罗汉，烦恼断出来了，那么世间呢，这个寒暑啊、苦热了、各种了，有不安乐，有这个嘞扰动，所以阿罗汉呢更入呢禅定啊、寂静，这个寂静心的话呢，就是趋向呢与正的这个烦恼止息啊，这个法性呢清凉呢，相合相应，这样的话呢，那就法喜啊升起，法喜病嘛，这常有为实了，法喜法喜充满嘛，是这样的法喜，那这个是殊胜的法性光常定相契。那么大乘菩萨呢，那就是修虚空三昧、首楞严三昧这些殊胜三昧。那么这个殊胜三昧呢，是法性相应呢，所以四相清净呢，世界庄严嘛，一切众生呢就像佛一样呢，所以见众生就像佛一样呢，那就是与法性、佛性相合，离这个呢，这个厌患之心、厌患之想，那么就能够啊对治声闻人的障。第四个，是者悲舍利一切众生，舍大悲心辟之佛障，此障对治为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大悲，为利益众生故，即言大悲故。那么这个第四种障，就是利益舍利众生的障。那么这个有求道方便呢，辟支佛呢，他是不好喧闹，不喜欢呢，种种呢友情呢，一起呢，不喜欢，所以就有啊，趋向生灵寂静呢。那么要对治这个障呢，要升起大悲心，那么菩萨就修大悲观，大悲心的观察。那么这个大悲心呢，这个思维观修啊，一切众生呢与菩萨来相关了，一切众生呢与菩萨同为一体， 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菩萨，令众生呢生智慧啊，令众生的这个超越呢，那就是菩萨超越。所以不舍一切有情，不舍一众生，任何一有情众生呢，都要利益啊，都要度啊，这个发起广大利益心，那就没有舍离众生障，那对着啦。所以在偈言里、偈颂里面就说大悲故，就说大悲这句话，那就是这个意思了。四明四种障，障四种正众生，就是有这四种障，然后呢，障四种众生，障声闻、障缘觉、障外道、障一头体，这四种，为对治彼四种障故，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四种对治法，得无上清净法身，到第一彼岸。那么这个菩萨呢，就不会依这个四障而行，由这个信心般若这个虚空三昧等和大悲心对治这些问题，消除这些问题，那么呢要去向了圆满佛果，得无上清净法身，那么这个就是菩萨了。